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一期科技乱炖，这期科技乱炖啊还是我们三个人。甜甜上期我们挖下的坑啊，上期挖下的坑是飞书的裁员。上期没有录，还是希望这个事情多看一看吧，得让它发展一段时间我们再去录。果然这段时间内的我们得到了很多信息，包括我们跟飞书内部的外部的一些朋友也聊了聊天，大概知道了这次所谓的裁员这个逻辑。当然了，这个裁员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大家都觉得哎呦这次消息一出来飞书裁员，不是啊，其实去年他们也干过这个事。所以让某个老师先给大家聊聊前情提要呗。
啊，对，就是反正这个大家惊讶的就是浓眉大眼的飞书也竟然也裁员
啊！你不先进企业吗？是吧？怎么也裁员了？
而且现在从字节的角度正是风头正盛，对吧？
哎，
啊，抖音啊，包括国外虽然 TikTok 这个有点麻烦，但是仍然是很牛逼的样子。
嗯，
那为什么他另外一个产品线或者另外一个业务部门要突然说要裁员？
哎，
这事儿呢
不合常理。嗯，
其实。这次的事儿就是谢欣的有一个全员信，
嗯，
大家都知道啊，现在所谓的全员信通常是给外边人看的，
哎，
反正都会泄露出来，啊，这个3月26号，就是在上个月，时间不太久，飞书的 CEO 谢欣呢，这个发布了一个全员信，信中称呢，飞书的业务取得了一定突破，
先给自己打打气儿。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
哎，终于发现了。
对，团队规模比较大，但组织不够精干，大家也感受到效率在变低，力量不够聚焦，这不利于业务的长期发展，因此决定做一些调整，会适当精简团队规模。他没有说怎么精简，
嗯，
对吧，反正提了这么个吹风，叫吹风，
嗯，哎，问题就在于这个信让我就感到非常疑惑啊，他把效率变低和人多这件事情似乎就画上了等号，那人多一定是效率低吗？
这个事儿吧，某种意义来说确实是的。
但是你提高人效不是组织的一个最主要的要干的事情吗？管理职能不就是提高人效吗？而不是说好人多了就裁掉一部分让它变得更高效，这不就扯了吗？
这个问题就是你早干嘛去了，就会问这个问题。
对对，
而且这个事儿放在飞书头上吧，就格外的打脸。
嗯，
很多人就会嘲笑他，对吧？
对，
就是你飞书本来你就说我你是提效的
啊，你先进团队裁中飞书嘛，
啊，结果那你自己还裁，这是怎么整的？是不是自己在打脸？
哎，对
啊，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功课啊，这个为什么谢欣说这句话背后是有一些数字的，
嗯，
他在信中是没有讲出来的，
哎，
可能在座的经常裁员的小伙伴都会想知道这些数字。
嗯，
我给大家读一下，最高峰的飞书有6000人，
6000人
是什么概念？
对，
我司啊，当前的我司都没有这么多人，
嗯，
我们这么多业务，对吧？
嗯，
去年裁员到5000多人，当然这些是未经证实的啊，因为我们经过证实的结论是，飞书的小伙伴跟我们讲说，他们内部早已经把这个看多少人这事儿给关闭了，
就是不让你看了，谁也不知道飞书现在多少人，包括内部员工。
对，就是大家知道你们用飞书的时候是能看到有个全员群，那里边有个人数，对吧？
对。
在字节的内部，这个人数这个数是没有的，看不见
就关掉了，你看不见。
对，
嗯，
除非你打开数啊，
或者让大家报数。
对，所以这个数是未经证实的啊。
嗯，
去年裁员到5000多，也就是说，大概目前就是5000人左右啊。据说今年会继续优化，我们讲优化啊，裁员这个词儿不行，这个词儿太资本主义。我们讲优化，
优化掉1000人吧，嗯，
优化掉1000人，
嗯，
还主要是产研。
哎，等会儿，等于裁掉的还是产研，就是干活那帮呗？
是这个员工成本高的。
哎，对，产研当然肯定是最贵的。
嗯，
对，
嗯，
因为我看有的文章里，据说啊，是说未来字节只承担产研的成本，那么你的商业化呀，你的其他地方的这个员工的钱，你是要自己赚的。
嗯，
这个呢，关于成本和费用啊，一会儿我们后边可以再展开聊一聊。啊，我们现在先要继续往下说啊，这是刚才我们讲的，他为什么要优化人，肯定是因为人多嘛，人有多少呢？就刚才这个数，那他挣多少钱呢？我们再捋一捋啊，根据这个他们自己讲的，因为飞书虽然不是上市企业，没有财报，但是他自己经常会开一些这种
发布会，哎，
他会说一说他的商业数字。这一点呢就不如丁丁聪明，对吧？丁丁从来不说自己挣多少钱。飞书呢，他2022年，那就是前年，他讲他全年的订阅收入超过了1亿美金。
嗯，
去年超过2亿美金。
两亿美金就是15亿人民币吧。
对，大约15亿人民币。
然后结合去年裁员到了5000多人，那我们除一下，一人一个月的人效就是25000块钱，对吧？
对，一年30万。
嗯，这还是收入啊，这可不是利润哦。
嗯，
哎呦我天，
远远低于他们的平均工资吧，20000块钱。
据号称说字节的员工的年平均工资是80万，
所以他是赔的嘛。就是订阅费 cover 不了成本。
嗯，很多个渠道都讲过这个数。
嗯，
这个数大家听到了以后都吓一跳。
嗯
啊，人均80万，可是实际上不是人均80万，对吧？
嗯，
你知道那高的会有多高？
就是80万里面一个月挣回来25000，一年是30万，就是还亏着50万呢。这里，
对，你看啊，这是一个数字，一个是有多少人。
嗯，
我们讲5000人，对吧？
对，
第二个是赚多少钱呢？赚15亿人民币。
嗯，
大家这个没有开过飞书的，没有创过字节的，没有创过业的小伙伴，可能对这个两个数的对比没什么概念。
哎，
好像15亿还挺多的。
嗯，
确实挺多的，15个小目标。
但是，一发工资就没了。嗯，
哎，我们横向对比一下，腾讯企微加腾讯会议，
嗯，
腾讯文档这仨东西加起来，差不多相当于飞书的产品，对吧？
啊，这仨团队加在一起是吧？
对，
对，你看是不是有点像飞书的产品，但是肯定不如飞书精致了，
嗯，
这是一定的。
它是拼起来的嘛。嗯，
飞书是一个公认的非常精致的做产品的团队。
嗯，
这三坨东西加起来多少人呢？2200多人。
不到飞书的一半。
钉钉据说是2000人左右，因为他们还在招嘛。
啊，
对，我看到另外一个数字是钉钉说是1200人。
应该是前两年了。
啊，对，我比较相信他2000人左右这个数。
嗯，
这个一对比起来就可怕了。你看发现好吗？腾讯这一坨加上钉钉还不如飞书人多。
对，这些人干嘛了？
欧云
万，飞书很忙的。我跟你讲，我有前同事，我有非常多前同事啊，大家都知道。我所有在飞书的前同事，这真的是没有个人生活。
OK，
不管是他是一个一线的人，还是一个管理者，还是一个很高阶的，
嗯，
啊，我的前同事里边的，在飞书这儿的前同事最高级的是卸薪减一的人，
嗯，
那就已经要死要活了。我跟你讲，
天哪，80万呢，一年，
对，平均
也能理解吧，也能理解，嗯，肯定还有更高的。你那减一的肯定不是80万，对吧？
对，可能得至少得乘2了，是吧？
对啊，
那你小看了，
啊，
我觉得乘10都是有可能的。
嗯，所以累死累活也很正常。那，
嗯，
问题这还不挣钱呢，这要挣钱那不得007了。
哎，我倒是觉得要是挣钱了可能就不至于这样了。
不一定，
很难说是吧？
对，很难说哈。
嗯
嗯，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讲一些事实和数字啊。
嗯，
大家可能就会听起来比较震惊。
基本就是飞书的人数相当于钉钉加企微生态啊，这两趴揉在一起可能还不如飞书的人多，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而由于那两家没有公布收入，但是我们知道对吧，飞书这肯定是赔的，对吧？一年一个人的人效30万，但是工资要80万啊，中间赔着50万，截止到今天是这样一个状态。现在正在开始裁员，但是具体裁完了还剩多少人咱也不知道，对吧？我觉得他不会干到2000多人裁一半吧，也不可能，对吧？
嗯，就是我觉得这个传闻应该是比较正常的，就是去年5000，今年再裁1000到4000多，
嗯，
也许明年继续，因为他就算裁到4000多，其实他的人还是多。
对，就在咱们看来啊，在咱们看来还是多。
嗯，
然后呢，刚才就某个老师提到这个产品体验的问题啊，因为咱们是飞书的付费用户嘛，上期节目在聊，可以从付费用户的角度来讲讲产品本身的体验吧。首先呢，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让大家对标一下这个产品到底谁的更好一点嘛？你毕竟投入了这么多人干的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嘛？首先啊，我是觉得因为我们的这个内部的软件其实换过很多次了，从一开始用 Slack， 后来呢用 Google， 再后来呢就是用的飞书，因为那俩都需要翻墙嘛， 后来发现飞书哎，好像比起那俩，第一个不用翻墙，第二个也比较符合我们的这个工作流和习惯，因为从 Google 延续下来那套习惯嘛，就等于都带到了这个飞书里面，都还行。所以这个可能在国内的这个软件里面，有一度我想换成钉钉，后来我终止了我的这个念头，因为发现它那个工作流确实不符合我们的习惯。比如说你如果想用一个企业邮箱，你还要单独去买，单独去开，它不是自带邮箱的，而飞书其实是自带邮箱的。
哎呦，你说到钉钉啊、
嗯、
真的是，就是我这三样都用过，
嗯，
而且飞书也是在它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到现在若干个初创的这个账号，
嗯，对
啊，你会发现每次都不一样，
哎，是
付费点越来越多，特别生气。
对，但是它整个体验确实要用到今天都还行。但是啊，最近这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半年的时间吧，我们是感觉到这个体验确实是越来越差了。我不知道原因出在哪，是因为就像谢欣说的，效率在变低，东西不知道怎么做了，还是什么原因咱不知道。但是从用户角度的观感来看，确实它的体验变差了。首先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的客户端变慢了，响应速度变慢了，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打开飞书是挺快的，现在呢，在我这台电脑上，因为配置相对高嘛，然后打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用员工的电脑，或者是用我们录音间的电脑，因为录音间那个电脑就是那个连线用的吧，所以它配置不是这么高，然后用那台电脑，你会就发现你每切换一个标签它都在白屏停顿，每切换，这个基本就是在那些配置的电脑上基本就是不可用的一个状态。所以由此我产生了一个疑问，难道他所指的先进企业对电脑员工电脑的配置也有一个门槛上的要求吗？
充满了阴阳怪气，我跟你讲。
没有，我就强烈怀疑他们并没有真的把屁股坐在所有的用户的角度，企业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大量的企业的员工用的还是非常低配置 i3i5 的处理器呢，8G 的内存，这是大量企业的标配吧。我可能说8G 都说高了吧，可能是吧，绝大多数企业，因为它不是像咱编程的啊，写代码的可能对机器要求这么高，它能用就行，对吧，能开个浏览器可能就行。这个时候你让它装个飞书，在现在飞书客户端的配置下真的就是一个灾难，用不了，就是这个问题。我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大家如果不信的话可以去到我们的录音间去体验一下我录音间的那台电脑。
所以我特别怀疑飞书是因为他的员工电脑太好了。
对，哎呀，给这5000多人一人买台高配的 MBP 也不少钱呢。嗯，
但这个问题就在于说，你如果屁股都坐在字节的所有的员工的这个体验上讲，你去做一个商业化，那其实会很麻烦。
对啊，因为中国大量用户还是下面的企业嘛，这个一会儿咱让毛老师展开啊，他跟企业打交道打得多。再有一个就是现在明显的感觉到他所有的这个所谓的 AI 的能力都在变慢。咱用的最多的其实是飞书妙计，就是咱会把每期的录音转成文字，然后发给咱们的主播来确认我们有这么一个特定的工作流。然后呢，在执行这个工作流的时候呢，以前一个半小时的音频文件转出来的时间也就是5分钟10分钟最多了。那天啊，我们的小助手卷圈同学呢就剪了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我说这也不长啊，是吧，结果半天他没给我，你怎么了？我还骂了一通卷圈，我说你是不是又摸鱼了，你给我呀东西。然后卷圈说你别赖我，我给你截图你看看。结果我发现这个喵机转了40分钟没转完。
他是等在队列里吗？
在队列里，就是正在处理。
这有可能就是他后边的资源不够了，但是他这用着的人多了，是吧？
对
对，但是问题是你不是体验优先吗？你不得加那个什么吗？你不得加配置吗？
这是付费功能吧？
怎么讲呢？就是普通的免费的用户能用有限，因为它是按空间算的。这个那期我吐槽是飞书时候也说过，它是按空间算的。比如它只给你几百兆的空间，能转几百兆的音频，然后呢，作为企业用户可能就会多一点。
我想起来了，
嗯，
我是免费用户，
嗯，
但是免费的企业认证用户，
嗯，
它是没有转文字功能的，它只能存会议纪要。我不确认，啊，
你说的转会议纪要啊，是在飞书的那个会议功能里面。我说的妙计呢，是咱传一个音视频文件给它转成文字，这是两个功能哦。
哦，还有这个功能，这个我都不知道。
这个一直有啊。
对， 这是咱工作流的一部分，现在就导致有的时候卷圈同学疯了，就实在不想等了，然后就给我转了一个通一听物扔过来，说阿里快，就搞得我说你别这么干，你这么干我以后文档都没法存档了，全乱套了。但是没办法，他真的不行啊，他就是慢。我不知道啊，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解决一下？站在我们用户的角度，你一个半小时音频转四十分钟，这事儿是不是有点过分？还是说我可能是特例，别人都忍得了？我是那个特例，我的屁股坐错了，不知道。
你该充钱了。
我充了呀，啊！
这个事儿咱刚才没有聊的是说，其实你这个它飞书整体上讲虽然收入很多，对吧？但咱算人效的时候，你不能把它都发工资啊。对吧，你像其他的，其实你像这个尤其你是一个 SaaS 产品，你服务器端的成本也很高。另外你那你想想，我至少这两年出差经常能看到他的那个广告。
广告，对，火车站都是。
而且广告应该都在机场。
机场火车站
的广告可一点不便宜啊。
对。
对吧，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可能他确实是在投入上边是有了上限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只能是有一些，比如说他原来说，哎，你们用户多，我就给你扩容，但现在呢，可能是能不扩就不扩了。
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他把计算资源调到别的业务上了，比如 AI 啊之类的上面去
了。对，但是就是再怎么着，不像原来那个样子了。
就是体验真的，我这个作为付费用户啊，我确实是，要不是现在还没有能替代飞书的东西，我早换了。就真没有办法，这今年又马上续费了。再说续费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们这个销售话术的这个问题也很烦。上次我们吐槽过，就是他的销售话术一点都不像互联网公司，或者叫一个先进企业的销售话术，对吧？绝对就是阿里那套卖东西的话术。又把阿里黑了，不好意思啊。就是确实是你，因为大家可能听我们节目的人至少都接过阿里云的销售的电话吧，我相信都接过啊。所以呢，你们知道那个话术你搬到飞书上就是那些东西，它解决不了你的任何问题，其实也没法回答你任何关于产品的问题。它能够告诉你的就是这个东西多少钱，你今天买有多少折扣，然后呢怎么怎么样，就是一个促销售的这么一个话术。
阿里这套话术应该是代理商做的，但是不知道飞书现在是不是有代理商。
有跟我打电话的应该就是个代理吧，应该不是他们员工。后来我急了，他们又找一个员工联系我，但是那个员工也是这个话术，所以我怀疑代理也是这些员工培训出来的。就是这个，就是他解决不了问题，就是一味的让你交钱，他不会正面回答你任何关于产品的问题需求，甚至你的情绪，他不会回应你这些东西，就告诉你你反正交钱，交不交钱用不了了。
就是连合格销售都算不上。
不知道，你说他不合格吧，那不一亿也做成两亿了吗？
那我觉得也只不过就现在，那还要你仔细去分析他这两亿的收入的这个里边到底是怎么样获得的，对吧？
嗯，
到底是不计投入而去获得的。比你比如说你弄个大客户给你1000万，可是你给他弄了200人的团队，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是亏的。
对啊，
所以现在你比如说至少我们的销售的话，可能至少是要给客户要做解释的，比如有问题你要给人家解释，解释不了的可能去问技术啊，就问那其他人，你要给一个正面回答。
对，你得回答清楚了，不能说啊就这样吧啊啊。他一般会告诉我等您付了钱我会拉一个专门的这个对接小组来回答你的问题。问题是我现在卡在，不就是有问题没法付钱上，
就是你得先解决问题我才愿意这个付费。
对，或者你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到底你能不能解决，对吧？我是忍先付钱，还是说我忍不了回头再说，你得给我一个判断的依据啊。
因为很有可能是你付了钱这事也解决不了。
嗯，对啊，
对吧？
但是他不管啊，他不管产品，他不管后端的东西，他就只管你今天把单给我签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他就是部门之间是没有任何这种衔接的，也没有所谓的产品价值观。
那他严格上他也应该有一些售前的技术支持，对吧？你说你销售，哎，不，他不懂这些东西可以，那至少要有一个配合的售前技术支持吧，对吧？你技术问题由这个售前的技术支持来去回答才对啊。
对，也有可能是我的问题，因为可能我的要求都太高吧，这可能是我的问题，对不起大家。嗯，
但你这样想，那至少要给你这么用过之后，比如说你确实回答不了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嗯，
但是现在呢，他就没有回答。在我看来就不是你的问题。
对，我相信如果我今天问他为什么一个半小时的音频你给我转四十分钟，他们肯定是回答不出来的。 就这么简单。
这个问题也有可能他知道答案但是不能跟你讲
啊，那不就是不回答一样嘛，就没区别嘛，对于用户这一侧没有区别啊。咱们能理解他为什么不能讲，但是你说对于一个普通用户，就是他在机场火车站做广告拉来那些用户，他们关心这个吗？
但这些人可能也不会用到飞书妙计的，
不知道不知道，反正从我们的体验来讲就是这样。对，而且据说他们现在的销售成本也不低是吧老高？
应该挺高的，因为我看到的所有文章里就是说他们是等于动手晚了，对吧？相对跟那个企业微信和钉钉来比的话，其实他是动手晚了，尤其在疫情期间，对吧？那实际上他们现在在做收入上讲应该是更加的利用自己大公司的优势。这个大公司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有钱，
嗯，
我可以先期投入，对吧？那他可能寄希望于说我现在呢大力出奇迹，我未来的收入可以再慢慢就是哎我能有一个长期的回报，对吧？但现在看我总觉得他现在这个问题在于说他这个商业模就他自己这个商业模式能不能走通了。因为相对来说我刚才又找了一下那个 WPS， 就是珠海金山办公，对吧？他是上市公司嘛，我看了他的2023年的年报里写他是45亿的收入，员工的总数是4557人，里边有3000人左右的研发。
我觉得这是挺合理的一个数字啊。
但是人家呢我看了一下，人家有大概 28% 的就是这个净利，就大概十几亿的净利，
人是挣钱的。
对，那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现在看呢可能我觉得原来因为毕竟飞猪最早的一个初衷是给字节做配合，
嗯，内部工具
吧，
嗯，
对对对。那现在呢想着说我内部用爽了之后能够对外去做销售，那这样的话他就会有一个我就说那个问题嘛，就这个屁股都坐在字节那里，弄不好他两边不讨好，
有可能。
这个是我一个非常担心的问题。而且假设咱就刚才说这个销售成本的事儿啊，
嗯，
我是很早的看到一个文章里说过，说一个合格的 SaaS 类公司或者说一个企就是这种企业服务类的公司、
嗯、
它有所谓的公式嘛，就是 LTV、嗯、LTV 指的是啥，就是一个客户的生命周期能给你带来的这个价值是多少，
嗯，
对吧？还有一个叫 CAC， 就是说你的用户的获取成本，那这个值就这个比例要大于等于3才有意义，否则你就是亏的。
就是获客成本应该是
LTV 是 CAC 的3倍以上，而且他说如果好的公司的话应该是比这个值要远大，比如你得是5或者6，
嗯，
这个才有意义，就说明你的口碑好，你不需要去做很多的这种硬广告啊，对吧？这你这很多是靠口碑来活的，
嗯，
对吧？啊、
嗯、
或者靠这种叫什么，那叫净推荐，
对
对吧？
嗯，
那这种情况下这个公司的产品啊各方面才有意义。但现在我是觉得对于飞书来说，这个 LTV 和 CAC 可能未必能够做的这个值会比较好。而且我之前我们有一个客户的时候就跟我们交流过，他就说他们算了一下他们的值是小于等于3的，那然后他们就很焦虑，就说这个值因为很有可能你就这么说吧，比如说一个客户你服务3年你才有可能挣钱，可这个客户呢2年他就挂了，
嗯，这也不行啊。
对啊对啊，那这种情况你就很难受，因为你前期的投入可能都是希望这个客户能够在你的长期续费，对吧，来去做出这个总的回报的。
对，
那这种情况你这个客户还没活到你能赚钱他就死了，
嗯，
你还去找下一个客户，那你永远都不能得证。
对，就是说实际上一个合格的 SaaS 的公司，那就是我为这个用户投入1年的成本，对吧？我得让他至少持续给我付费4年，我可能这个事儿才是正的。
就是说因为咱们说的 SaaS 一定是希望这个用户是可以长期付费
长期留下来的。对
对对对对，你就他在这能活的时间越长，嗯，对你才越有意义，对不对？
对
啊，甚至是你的终身客户才对。
嗯，
CAC 其实不是你第一年的投入的成本，
嗯，
它是获客成本。比如说你花了10万块钱打了个广告，
嗯，
这广告一共就转化了3人，
嗯，
那每个人其实获客成本就是33000嘛，
就是我花多少钱买来一个用户嘛。
所以这个里边呢，获客成本第一就意味着你的品牌价值更好，
嗯，
另外一个是你在前期获客的时候 你有更好的服务，比如说我让它的转化率可以提高，这些都是在前边。就像你说的，这人能力倍差，跟你聊啥聊不明白，你就扭头就走了，那这个不就没转化吗？
对，就是钱白花了。
对
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公司还是挺有意义的。如果咱的听友里边有这种做这个，哪怕是商业，就是给这做企业服务的，都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公司。你可以算一下你的客户到就平均下来能给你贡献多少钱，你在每个客户上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这个值就底子有一个有意义的这个值，就是要不然你这个公司迟早是亏的。
对，我
经验值吧。
对，我之前算过，我之前那个签证业务的那个数据啊，大概能到七八的样子。
就是说，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这个客户找到你，然后你在他身上获得的钱，
就是一块钱换八块吧。
就是相对来说，或者说他后边几乎所有的签证都会找你做。
对，
那就说明你的体验好吧。
这个业务特别有意思，是吧？它其实你看是 to C 的，实际上它跟 to B 的特别像，是因为它会持续的去购买你的服务，会持续的在你这儿花钱。但是只要第一次的获客你给它稳住了，它后面都会花钱。
对，就是它只要它第一次它觉得满意了，其实它就会去找你办。
而且你还会做一些方法驱动它去推荐朋友。
嗯
嗯，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的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这种业务模式可遇不可求了，对，后来这不就疫情我就废了嘛，啊，我就负了。
即使这个值再有意义，但是碰到了个疫情，对吧？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这里实际上说咱们的事儿不影响说飞书哈，其实这个事儿就是在于你的产品的转化设计以及获客的设计上，其实要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当然了，我们都知道飞书其实在用户体验上面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这里是有一个引号的，他们是非常重视这个用户体验，甚至在用户体验上我都感觉有一点用力过猛哈。我们曾经听说过这个飞书的段子，说老板就会抓用户体验和细节，只要这个细节他看着不爽，马上就会给一线打电话，你给我改啊！就每天一线可能就要接受这些需求啊压力。我觉得这种就是老板抓细节这件事情是特别可怕的。你就是别管咱自己做公司，还是说我们去一家公司在下面打工，我们都会发现这个一旦老板开始抓细节，有的时候这个节奏啊可能就往往就不会向你预想的那个方向去走了。
对，我觉得老板抓细节就是这个公司走向完蛋的一个开始。
但是他一直在抓细节啊，这个是
就一直很完蛋。我跟你说，这事儿就是没有暴露而已。
但我觉得说这个过于抓细节才会死人。比如说我其实现在有时候跟我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熟的客户就这么说，我就说，我说我们是能做得更好，但是更好的就是我做得更好的没有价值了。
嗯，
我这事儿做95分，我挣1000万，我做99分还挣1000万，但是我的投入。怎么说呢，可能还是1000万的话就肯定比这个多嘛。
对，
对吧？那我为什么要去做99分不做95分呢？
嗯，
所以这时候你就其实就在考量一个，
你要衡量这件事儿，你不是无谓的。就是我就是觉得这帮人吧，这帮高级打工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我总有这么一个感觉。
因为他还是背靠着字节嘛。
对，
这个我跟你讲一下啊，这个其实如果放在飞书内部的话角度不是这样的。
哦，
你看我跟你讲讲我的各种前同事给我讲的故事。就是我们都知道字节属于喜欢大力出奇迹啊。
嗯，
我上次咱们聊 TikTok 的时候不就我不就说嘛，说这事责任全在张一鸣，对吧？
哎，
别打招。别打招呢就是个大力出奇迹的一个另一个版本的描述而已。
嗯，
那这个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啊，我问我的前同事朋友说，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哎，
一说5000，
这谁都好奇 啊。
对，他给我讲的是这样子的，他说我们公司奉行大力出奇迹，当他的人不够的时候，他本能的，因为这个他不是一毕业就在飞书啊，没有沾染飞书的习气，他本能的去找业务团队，找这些周边团队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提高一些效率，或者做一些工具，或者怎么样的来优化效率，这时候我人手不够的不就能解决了吗？那你猜这个管事儿的人怎么讲
啊，
管事人说说这件事儿是不是通过家人能够解决，就问这么一个问题。讲这个故事的同事是做测试的啊
，OK，
你想他肯定去问研发嘛，
嗯，
研发说是不是能通过家人能解决，他想想说好像能解决，那你说你还不赶紧加人，你在这儿跟我扯什么蛋？
这不就是不是花自己的钱做公司吗？
没有算投入回报比吗？
要是你自己的公司你会这么算吗？因为人的成本是最高的呀。
再怎么着你也是算我能收多少钱，对吧？我花就量入为出嘛。
嗯，对啊。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看我们都说飞书是特别封闭的一套系统，对吧？
嗯，
All in one。
我们做 2B 通常讲的是开放，
嗯，
因为玩家太多了，但是飞书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为什么这么封闭呢？他们内部的人是这么讲的，就是我只有自己做我才放心，自己做的东西才符合我的要求，我的高要求高标准。你看这些供应商，比如说什么做 HR 系统的，做 ERP 的，他们的人一个月才20000块钱工资，我的人一个月80000块钱工资，你觉得哪个人做得好？那当然是80000块钱的人做得好。
这真不一定。
那我为什么不招点80000块钱的人？哎，就这个逻辑吧，听着似是而非，对不对？
对啊。
但这个问题就变成说，其实我们还是要认为说，一个公司越大，其实效率会越低的。就
你这么干一定会低嘛？你这么干不低才怪呢，才有鬼呢。
而且说不好听的是，你这么干之后，不会有人跟你合作了，包括渠道。
对，
因为你哪
外边的
人你哪一天你就会觉得说，那我干嘛要找渠道帮我卖产品？我自己做直销不就行了吗？
对啊，我的销售一个月10万块钱，他的人才10000块钱，那我肯定比他做得好，我好十倍。
问题是你能挣得出10万块钱吗？
对呀、啊，对，你这10万块钱从哪挣回来呢？
我接着讲啊，接着讲，后边还有一堆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我也问到这个问题了，说你们5-6千人对吧，就围绕这一个产品雕花，你们都在干啥？然后他们给我回答的就是说，其实这里边有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对内的支持服务。
哎，什么叫对内的支持呢？
就是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飞书最早脱胎的时候是内部工具，
对，
2016年开始做的。
嗯，
他当时的讲的是说就是做对内的一个工具，
嗯，
代替这个 Google Doc， 现在叫 G Suite、
嗯、
对吧、
嗯、对
对，
和 Slack，
嗯，
就代替这两样东西做了一个内部工具，从16年一直做到它是商业化是哪年，19年吧，
嗯，就疫情期间吧、
啊、
嗯，
做了3-4年的时间。他这段时间其实一直对内的，他在满足内部的需求，所以大家看到的飞书和他内部使用的基本是一样的。
嗯，
内部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东西咱们看不到的，
比如把人数人掉
对，有一些奇葩的功能咱们看不到的。而且字节内部有一个文化我觉得非常的恶心，我反正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恶心，就是说它是一个 challenge， 就挑战文化，他鼓励所有人挑战所有人，他认为你们之间只要互相挑战，这个组织才会变得更好。所以你别管什么上下级，反正下属只要投诉你，你就倒霉，变成了一个鼓励投诉、鼓励打小报告。反正我们呢往难听里说就是这样的。
嗯，
所以他们叫360度评价，反正有人只要给你打差评了，你完蛋了。
我听说咱们很多在字节的主播就非常 care 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他日常工作反正摸摸鱼都无所谓，但是一旦到了这个360度评价的时候，他们就都很紧张。你感觉他们工作是为了评价而工作，不是为了做好产品而工作。
或者说你再往前一层，就是说你的工作是为了让你周边的同事开心、
嗯、啊，对，好给你评价
嘛，让同事们开心、
嗯、
并不是纯粹让你的老板开心。我们有时候讲啊，你的工作都是对上的，让老板开心就好了，他们不是，他是让你周围的所有人都开心，老板也要让你的下属都开心，老板要让下属开心，对吧？
嗯，
让评级开心。他们自己内部有一个小社区叫字节圈，那这个字节圈我跟你讲有多夸张，我们在字节外边听友都很难以理解。
嗯，
就是他们有专门针对字节圈，这可能是个论坛或者什么的东西啊。
嗯，
有专门针对这个东西的一套舆情系统。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人在这阴阳怪气，他可以通过 AI 来计算出来说，这个人怼你的概率是70%，还是夸你的概率是70%。
这些需求确实需要6000人写。
对，而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在字节圈里说，妈的飞书太他妈难用了，这块有一个功能，有一个字体没对齐，有一个字号不是我想要的样子， 那可能从谢欣开始往下，这几个老板都要亲自去站在程序员后头说，让你给我把这个给我改了。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非常的窒息，有没有？
是有一点儿，
让梦想窒息，
就是不看市场，就是咱互相拍马屁啊。
他讲究的看似是为了做好一个产品，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消耗到内耗上了，对外他并不是做一个好产品的这样一个做法。
从外边看，你可能是做好了一个用户体验，但是成本极高，
是无效的。
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峰值的，就比如说两三百人的时候，你这个文化是很好的。
哎，
因为咱们这时候每一个人都发自肺腑的为公司着想，对吧？
对
对，
大家也非常的认同咱们共同的一个 O， 因为所有的人在办公室里一眼都能看得见。
嗯，
但是你现在到整个公司几万人，我这一个部门就大几千的时候，你再这么玩，那你这些人可是心怀鬼胎。
嗯，
对，
好多从阿里来的，我跟你讲。
哎。
这时候你都被阿里裁了，我的意思是啊，
嗯，
啊，都来字节了。你说这帮人心怀鬼胎的样子，你再用这种方式，那这得多么乌烟瘴气啊！
他就会把文化变成打击一己的工具，
对，
而且很好用，
对，就把企业文化武器化了。
对，
我们讲啊，字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家不是没有想办法，
人家也知道有这些问题，对吧？
字节在刚才不是讲360度评价吗？360度评价是有一些细节的，比如说有的人给你打差评是不是比打好评的权重要高，你想一想。
按道理讲，
对对，
实际上差评的权重不能比好评高，如果你真正去做一个社区的话，
哎，应该是平等的吧。
还有一个可能是说，如果人给你打评价的时候写的字很多，是不是比写字很少的要权重要高。
嗯，这个有可能，
他会很认真，对不对？
嗯，对。
OK， 那你想啊，这边有这么多细节，就是在360度的这个简单评价中，其实有很多细节。这个人是你的上级还是平级还是下级，
嗯，
你给他评价的时候，比如说你给你下属打分的时候，如果总是和其他的人给他打的分有偏差。
我明白，就是超出标准差那种嘛。
对，
嗯，
你给所有人打分都偏低，是不是表示你手紧？
嗯，
这是好事吗？不一定。
嗯，
那都松也不对。这些细节，刚才上述说的种种细节，在飞书有一个专门的研究院。
研究院可还行。
对，有一群博士在研究这个事儿，并且把它做成公式，做成系统，嵌入到它的考核系统里。
这研究院直接去国务院吧。
哎，我跟你讲，这个研究院是汇报给 HR 的老大的。
哦，
非常精密。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的小细节，
嗯，
它是干嘛用的呢？就是用这个系统来驱动全整个字节的360度评价，
嗯，
大绩效，
嗯，
但是依然会裁员。
裁员那是个另外一回事了。我就在想啊，这帮人真的是有钱啊。
对，你专门弄一个研究院，然后看似在提高考评的效率，但实际上他没意识到考评本身这就是一个没效率的事儿。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看，因为他们 OKR 是两个月一次，本来频率就很高，
嗯，
对吧，
嗯，
他如果是几万人十来万人的团队，确实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来把这个事儿制度化，
嗯，
工具化，
嗯，
比咱们人肉的肯定效率要高。
对，
但他其实效率低的点并不是说这件事的过程，而是说他太频繁了。
嗯，对，啊，就是想提效本身变成了一个降效的事儿嘛。
我猜他没有人敢提咱们搞得别这么频繁，能不能改成半年一次。
我有个印象，那 OKR 设定好像已经改成一个季度了，
嗯，终于降低了点频率是吧。
我记得是，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文章里提过这事儿，
嗯，
就是他们可能也觉得说两个月搞一次太频繁了，这就跟朱峰当年说的那个说每个月搞预算一样。
对，
啊，对吧，
你一个月就别干别的了，
啊，
然后搞完了就开始做下一个预算就完了啊，但是掐指一算，就是这个研究院可能就可以裁大概20%的人了嘛。
这个研究院不一定在飞书里，
嗯，
对吧？那可能是属于字节的，
它是集团的。
OK，
我想说的是说，就是他们这个360度评价呀，连评带打分还要沟通，因为你肯定要有一些低的人，你要沟通让他接受，对吧？甚至他们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如果你沟通了，这个人不接受。那一定是你没有事先沟通吧。
嗯，
那所以这个事儿就会扣你的分。
OK，
反正乱七八糟特别复杂， 我在想这套东西他们说这事儿干一次要干一个月，
嗯，
正常。
贵字节你说把这时间都花在这事儿上了，是不是有点儿？确实是为我们海淀人才的那个提高待遇做出了贡献。
就是可能他希望做到这一点，就是能够通过考评，通过360度去提高每个人的这个价值，对吧？能够留下好的，替掉坏的，但也很有可能是达不到这个真实目标了。
就是还是那句话嘛，啥政策的初衷不是好的呢？但是问题是没有这么简单啊。对啊，
就是这事儿如果能靠规则就能搞定，这事儿就不是复杂的事儿了。
对呀。
而且我觉得这个咱们不说自己啊，就说飞书啊，飞书陷入的这个内外交困的状况，它为什么内外交困？就是据说在字节圈吐槽对象出现最多的就是飞书。
嗯，
因为每个人都会用
啊。对，每天都会用嘛。
嗯，每天都会用，你总能挑出毛病来。
对，
同时呢它外部的这个市场压力又
巨大。
嗯，
这不就内外交困吗？我觉得这件事儿啊，飞书的这个老板谢同学是脱不开干系的。
嗯，
咱对外解决不了这个事儿，你要努力，对吧？你对内你都搞不定。
嗯，
这事儿还混啥了？
这个也许吐槽呢真不好说，这万一就说你没戴帽子呢，你说你怎么办？
哎，他对每一个吐槽如此的重视，就会导致这种问题。
对呀，那大家就会持续的吐槽啊。
而且他的挑战文化可是对所有人的哦。
嗯，
谢老板也是怕挑战的呀。
嗯，
我觉得挑战本身不能到了这个就怕挑战了，对吧？
但是他的这个体制就造成了你就会怕挑战啊。
有挑战，所以尽量能够不挑战。
对呀，
对，
肯定会造成就是这种回避性的这种趋势嘛。
然后最后就大家都显得很忙。
最后大家显得很忙，然后每个人呢都是为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而工作。那最终产品创新这些东西去哪儿？大家都不想变化了。最后你不就是都不想变了吗？就反正大家评价都好就 OK 了嘛，就往前走嘛。
嗯，
但是你就没法往前走了嘛，这件事情你说你6000多人的5000多人的一个团队，你怎么可能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下往前走得很远呢？
就还能够赚回人均80万以上的回报。
而且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你看他在机场火车站弄了很多很多的广告，我有的时候我就看着那广告就想笑，就是看到这些广告的人真的是他们的用户吗？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真的可能真的就是我们可能会给飞书续费，我不管怎么吐槽飞书我还会给他续费，但是其他企业真是这样的，可能很多企业看飞书就是一坨屎啊。中国的企业
这个事儿我必须要讲一下啊。嗯，这个我因为我最近也干这些事儿。
哎，
跟你讲一些洞察。
嗯，
就是飞书这个所在的行业叫做云办公。
嗯，
在行业内叫云办公。我跟你讲，这个整个云办公属于我们的产业数字化的大的市场中的一部分。
嗯，
那整个产业数字化的市场有多大呢？信通院发布过啊，40多万亿。
火。
嗯，好，你们看看拿飞书的这个年收入跟这个比比啊。
嗯，
就知道它的比例有多小了。
嗯，就没有嘛。
对，相当于零。云办公这个事儿啊，它的目标客户就两种。其实这个目标客户我们在国内和在发达国家不太一样。
嗯，
中国就两种，一个就是超大型企业，我们讲的央国企。
嗯，
包含党政军，这个都归在一类了，这叫超大型企业集团啊。这个他们的需求啊，飞书是一个都支持不了，我跟你讲
啊，
就这么简单。
你是不是有点绝对说的？
你看啊，咱们这么讲，飞书这些企业，他们的第一步就是要独立自主，要可控，所以他肯定要私有化部署。
嗯，
这件事儿飞书现在貌似是解决了，挺痛苦的。比如他最早做小米的时候，给人整个部署了一个整个机房
啊，对，
就
是上次咱说过这话题啊，
对。现在呢它解决了一些轻量化的问题。
嗯，
但是这只是刚刚开始，这些企业首先它国家要求在做信创。
哎，
很多听友不知道信创什么意思啊，信创就是你可以认为里边的硬件软件都必须是国产。
嗯，
不能用开源，不能用国外的商业产品。
对，此处大家可以去看 TinyFu 老师的那期 YouTube， 他跟我们吃了一顿饭之后回去录了一期 YouTube 聊信创的啊。
哦，是吗？他聊这么快啊？啊，
就是27号吃的那个饭吗？
对对对，嗯，
好吧。
你看，这是一个问题。咱再举一个例子，超大型的企业啊，实际上我们讲信息化的这个事儿，他们都已经做过一轮了
啊，甚至不止一轮了啊。
对，他们起步比较早，所以他内部有大量的软件已经部署好了，这些软件甚至有可能是很老的，
嗯，
比如说跑在 Oracle 上的，跑在 SQL Server 上的，
嗯，
对吧？飞书一个都不兼容，飞书甚至说你必须得用我的，
嗯，
然后你把飞书那东西打开一看吧，太简单了，啥也不支持，
嗯，
对吧？我给你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就我们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在我们公司的，
嗯，
我们公司有这么一个兼职文化，就是你这一个团队的老板可能兼任另外一个团队的老板，
嗯，
但是这个看起来他同时管俩团队，但是他的上级又分叉了，又分成两个人，
嗯。
你想在这种情况下团队下级的审批流是不是就会发生拐弯？
嗯，
比如说这个往上批批批到他这儿以后呢，回到原来的那个路径上了，
嗯，
有可能从他批到他这儿呢走了这边的路径，那这些拐弯的审批流，交叉的审批流在飞书上是支持不了的，
嗯，
但是一般的我们讲现代化的这种 OA 软件都是可以支持的，
嗯，
都可以自定义，对吧？
对，很复杂的自定义，用审批矩阵啊等等方法都可以做。飞书呢就一很简单，所以它一个都不支持。再一个，比如说咱们讲说央企、国企或者是党政军，有一个最常见的公文的需求。
嗯，
公文这个玩意儿是什么？它就是模板化非常强，这个字号，对吧？标题几号字，正文几号字，间距是多少，这个如果是有这个做公务员的小伙伴肯定是非常娓娓道来、
哎、对，
你说这飞书吧，它导出个 Word 文档都非常困难，都很恶心你别说还调这个了，所以一个都支持不了。它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对手就是 WPS、
嗯、啊，对，有时我写点公文啥的我都得装 WPS。
对， WPS 甚至对不同种类的公文都有模板做好了的。
对， 对，
我是也是客户。
对，刚才老高说了 WPS 的数据哈，3000多研发，一共4500多人，
嗯，
人家收入
人销100万，
对，人家收入45亿，
100万的人销吧。
这45亿是什么？我跟你讲啊，这45亿是 WPS 的 C 端收入，他预测自己的 B 端收入是400多亿。
哦，这还没看见咱们。
对，但是这是他的预测啊，
嗯，
我觉得他在吹牛，但是他的 B 端收入会很大。
啊，那
他现在势头非常好，
就没有这一趴，那也比飞书高嘛，对吧？
对，
嗯，
咱们再说第二类企业叫中小微，
哎，
实际上是小微 SME， 我们讲叫 SME、
嗯、
小微，但是呢，为什么叫放成第二类呢？就是因为咱们基本没有中，
嗯，
咱们的中间这段就和中产阶级一样，都比较的稀有啊，
嗯，
对。中小微的需求，你看刚才说了啊，这个超大型企业集团是复杂，对吧？
嗯，
中小微就很简单，就是穷。
好，嗯，你说对了，
啊、我不想花钱。
嗯，
复杂的需求，飞书是一个都支持不了。
嗯，
穷的人，飞书都一个都不想接，你知道吧？
啊，对，花钱吧。
为什么呢？
嗯、
因为飞书的成本太高了。
嗯，
刚才咱们说钉钉和企业微信加起来。这个两个生态加起来是多少？4000人是吧？
嗯，
中小微主要是用企业微信和钉钉，
嗯，
而且企业微信还有独特的作用。
对，
咱拿直接拿钉钉对比，钉钉虽然恶心啊，钉钉太恶心了。比如你有多个企业的时候，它的对话是混着的，
嗯，
经常回错消息，这事儿就非常恶心。比如说你有3个群都叫公司大群
啊、哦，
但是这3个公司
是仨公司，
你是老板。你这事儿就乱套了嘛吧？当然这另说啊。所以我想这个地方这个归纳一下方法论是这样的。我以前应该在某一集里提过这个事儿，就是产业数字化的价值排序，叫增收、降本、提效、合规。
这是有顺序的是吧？
对，这是一个降序。
嗯，
它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作为一个企业，你看现在我们带入自己都是客户啊。
嗯，
在增收、降本、提效、合规4个方面，你愿意为哪件事儿付钱？
增收啊。
一定第一是增收，
对呀、
啊，对吧？第二呢是降本，
嗯，
开源节流嘛。
对，第三是提效， 最后才是合规。
对，
比如说做个等保，这都算合规，
合规是不得不。
对，这个顺序非常重要。我们看飞书在哪里？飞书在提效。
对，
但我们来想想那些成功的 to B 的企业数字化的产品都在哪儿？比如咱不说别人，咱就说字节自己的。抖音在哪儿？
在增收。
对，抖音是给这些 SME 创造一个新的销售渠道，对吧？
对，
或者是给网红创造一个变现渠道，所以它就是典型的增收。
对，
就是抖音为什么躺着赚钱？
对，
对，它帮你赚钱，它就能躺着赚钱。
对，
那火山引擎在哪儿？在降本，降本和提效，就是云所有的云应用啊，就是阿里云、腾讯云、火山，这都是降本加提效。
对，
对吧？
有些还是合规，是吧？
合规下一步了，
就是后三个，对吧？
对，所以你看云的业务呢，它就容不下那么多竞品了。你不像增收，增收这个市面上成功的人多了，百度就是为了让你增收的，
对
吧？对，咱们从 to B 的角度来讲，
只要我的 ROI 够，我可以投无数家嘛，我可以给无数家付钱嘛。
对，
嗯。
而我们讲的世界上这个叫什么 SaaS 的鼻祖 Salesforce，
嗯
，Salesforce 它是干嘛呢？它
应该也是提效，
它是增收降本提效。
嗯，
你想一想，它是首先管理你的客户关系，对吧？
对，
它是有增收的作用。
对，
同时呢，它又降低你买软件的成本，又能提高这个效率，它是增收加降本提效，所以它特别成功。
有道理，
最后变成合规了，因为所有的大企业都要用。
哎，这个就厉害了，
它变标准了。
如果你只做合规，那就是国内的这些安全厂商。这个市场贼小。
对
啊，
已经卷的不行了。
对，所以啊，你看，我们现在分析一下老高的业务在哪里。
我其实是在提效里。
你也有降本。
我没降本，我其实是增加成本了。
不，
但是他如果自己干的话，
他如果自己干的不是啊。
就是我是觉得说，我们现在这个是比较难的，在于就是说我们的效果很难能够完全在外面看得到。它不像说你去投个广告，你有时候能在外面看得见。我这个东西是在后台的，明白吧？
嗯。
然后你的提效的效果呢，又必须得仔细去看才能看得出来的时候，你就很不好卖。
嗯，
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客户就主要是大公司，只有大公司他得算过来账。比如说我不买你的数据，我买个一万块钱的，可能我亏100万，那我就宁可买你，因为我这样就能够不亏。
嗯，
明白吧？但是小公司呢，他就说那我随便弄个免费的版本就行了，他连这个一万块钱的预算都没有。
嗯，
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只做大公司的这个。就是或者是到了最后你发现只有大公司才来买你，没别的了。
嗯，
小公司他这个钱我也不能卖给他，因为我要维持我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体系，对吧？
嗯，说回来，就是你们发现这四个象限，增收、降本、提效、合规。
嗯，
首先是你覆盖的越多，肯定你的商业价值或者你能赚的钱就越多。
嗯，
其次是你覆盖的越靠前，你赚钱就越容易。
对，
并且面临的竞争呢，虽然有竞争，但是你可以活。
嗯，
后边的是有竞争就很难活，越靠后越是。
对，
啊，因为它意味着你的客户愿意不愿意为他花钱嘛。
嗯，
到合规那儿就是只要你这东西符合规定，我就谁便宜买谁就完了。
合规呢，就通常来说这地方就有很多灰色的东西了，因为合规的事情跟规是谁的有关系。如果是政府的规，那你肯定面临跟政府关系的问题。
嗯，
如果是行业的规，那你就跟你制定规范的人有关系。所以合规是一个小市场，并且又不是充分竞争的事。
就我刚才想说的，合规是说只要我能合规了，那成本越低越好。
没错，
就会变得是说大家为这一点钱还要会去做一个超额的竞争。
对，而且合规嘛，合规通常是硬创造出来的需求。
嗯，
比如说等保，对吧？
对，
比如说 GDPR。这些东西的你怕背后，比如 GDPR 背后肯定有实施的咨询公司或者是服务公司啊。
嗯、对，
但这个也就能养得起几家而已。
嗯，所以飞书在哪个生态位呢？
它在提效这个生态位。
嗯
嗯，所以没有 就注定了它就不会，就这个啼笑这生态位活不了几家。
嗯，
就是啼笑这个问题还在于说，如果它不能满足超大型企业，只能给中小型企业的话，中小型企业的钱又就是很多时候他又觉得说我可以，我怎么说，就他不一定会要愿意花这个钱，对吧？这会更难。
对，这就刚才说的嘛。
嗯，
人不想花钱的人来的是不想花钱的人，
对，
想花钱的看不上他。
那你看啊，如果我们去对比飞书所谓的竞品，如果我去看企微，明显他有一只脚是在增收上。
对，这个就是企微的厉害之处。
对，
这都是为什么企微，你看企微和钉钉我们现在看可能不相上下，对不对？
嗯。
但是你打开企微发现企微明显功能弱很多。
对。
那它怎么还能不相上下？
对。
那就是靠它在另外一个象限踩了一只脚。
是。你看咱们虽然用飞书还得给企微一年交好多钱。就是因为咱的好友数满了。
对。这个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
对，这个真的没办法。
我之前应该说过，说我们其实现在主要用的是那个企业微信，
嗯，
对吧？因为我是觉得，第一个我们在这个数字化这方面其实用的并不多，因为我们自己能做的数字化可能都在内部就可以做。我们其实用企业微最大的工作是两个，一个是打卡，一个是请假，
嗯，
啊，而且我自己觉得啊，这就是回到这个话题上讲，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可以没有飞书，但一定不会没有企业微信，
因为它有微信。
啊，对，而且最简单的话说，我招个人，那他至少有微信吧？
对。
那你说我不管是用钉钉还是用这个飞书，还得我得先注册。
嗯，
那就很麻烦嘛。
对，
就是增收的工具啊，每一个都是不可或缺。
嗯，
一定会有很多大量的人说，这个世界上可以没有 Google， 但是不能没有百度。
嗯，
你仔细想这个问题，如果他是一个投广告的，并且在这里边获客的人，
嗯，
这就是这样，就是每一个都不可或缺，但是后面那些东西爱谁是谁。
对，因为大家永远是对增收的需要最高嘛。
对，这增收是让我活下去的，
对，
后面都是活得好不好的问题。
说实话，我觉得增收是你明显能看得见效果的，
嗯，
这是最重要的，对吧？
对，
就像说的，我投一块钱就能回来两块钱，所以我愿意多投，对吧？生怕你没有位置让我投。但是降本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那么明显，更别说啼笑跟合规了。
所以啊，飞书本身自己天然就在一个弱势的位置，这个事儿改不了了，没招了。
嗯
嗯，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文章里提过，就是说飞书能不能跟抖音跟字节的一些服务绑一起，对吧？这样你不是不也可以把一只脚踩到正手里？但是好像据说这事儿是没有戏的。
我觉得也没有戏，哎，
哎，那怎么办呢？下一步，你觉得裁员之后的飞书会更好吗？这是我们今天的核心论点，是吧？你是觉得裁员之后的飞书会更好？
马高老师先说。
我首先是先说观点啊，就是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裁员之后的飞书的。
嗯，
为什么呢？我们都希望别人好，不希望别人这个坏，对吧？
嗯，毕竟我明年还得给他交钱呢。
对，我们不希望他这么快倒闭，毕竟从产品的角度来讲，确实没有人比他做的更极致了。
对，
所以说今天咱们虽然说他时尚雕花吧，
嗯，
但毕竟他雕出花来了呀，别人连花都没雕出来了，
是别人只是一坨屎。
你是想说企微跟钉钉？
我没说。
对，我旗帜鲜明的说，企微和钉钉从产品层面来讲就是坨屎。
嗯，
只不过它有外溢的价值。
对，
对吧？
对，
他你咱们整体来看商业的话，你要把它一起来看。
嗯，你不能总从体验看，这没有意义的。嗯
啊，对，那个就太年轻了。
嗯
啊，我们说从产品角度来讲呢，飞书确实做的不错。
嗯，
但是啊，后边我就提了两点要求啊，请谢鑫同志超收。
嗨，
啊，
我发这时候艾特他，我发这些。
啊，第一条就是企业客户不需要爹味供应商。别整天过来 PUA 我。
哎，先进企业先用飞书，咱先把这去了行吗？
对，我觉得这根在哪儿呢？就是飞书的人啊，有点像早些年的阿里。
嗯，
就是我们字节特牛逼，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牛逼，所以我们说的话你们都得听着。
嗯，
啊，都跪着听。就是他的员工首先就已经很傲慢了， 所以他的产品观也特别傲慢，他到处教人做人，你知道吗？
啊，对，是
有那种感觉。
他 slogan
不
就是教你做人吗？
对，有这种感觉，特别爹味儿。我这个事儿我受不了。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认真讲，爹味儿那个有点开玩笑。第二个认真讲，就是对内支持的和对外市场化的最好分离，不要在一个团队解决。现在他
你的意思就是让飞书再做一内部版本是吗？
就是他，你比如说他现在5000人，对吧？你切2000人对内服务去，
嗯，
剩下3000人咱们市场化。
那2000人的工资，咱内部集团这几个部门给他分分。
哎，就是那2000人，你就分摊嘛。
哎，对，
你要不然对内结算，要不然对内分摊。
对，
这3000人呢，我们就自负盈亏，我们设定一个财务目标，
嗯、
不是挺好吗？对吧？
哎，你看这跟其他的那几个公司人数就差不多了吗？
对，这个现在他们的文化是扭曲的，这怎么扭曲呢？叫对内跪舔和对外的傲慢。你知道吧？
哎，
或者叫对外市场化吧。
嗯，
分离以后，我建议他对调。第一个是对外要跪舔，
哎，
对内要市场化。
有道理。
对内市场化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按咱也是集团，这么多实体，
嗯，
这么多业务部门，
嗯，
你们抖音不是有钱吗？
嗯，
你们招人多，按用量你跟我结算，
对，
好不好？
对，
我哪怕不真要钱，不开发票，
嗯，
咱们记个数。也能体现我的价值，对不对？
对，
对。然后你的各个部门，你跟我结算啊，你用了多少量，你用了多少存储。
其实这个也不用那么算，只要你就说，比如说就这么想吧，你10万人用和15万人用，那你的成本就不能一样，对吧？
对啊，你比如说抖音这个业务可能有10万人，对吧？人家隔壁火山引擎就1000人，那我就是当然结算的钱是不一样的了。
嗯，
但是可能隔壁还有一个业务，他人不多，但是他天天往这里传电影，
嗯，
那我存储也得给他收钱吧。
嗯，
对内要市场化，包括对内这些人的成本，包括这乱七八糟的吃穿用度，我都要给他分摊出去。
对，而且你别老 PUA 我，别老 challenge 我，对吧？你 challenge 一次交100块钱。
对，你看啊，我们公司内部就是这样的。我们虽然对内也跪舔，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报警了，影响服务了，
嗯，
云服务挂了，
嗯，
那我是怎么解决呢？我不是说给人家赔礼道歉去，
嗯，
我是给他免使用费
啊。
这使用费是怎么了？就是我跟他结算的钱，
就是对内很市场化了，这就
非常市场化，
嗯，
只是说我这个对内呢，不是跟他签合同开发票，咱们省点税点，
嗯，
在集团上面调账，
嗯，
内部结算，
但这都是有现金流的，我跟你讲，
对呀、啊。而且你很容易能够评估出来你对内的价值嘛？
对，没错。
嗯，
尤其是你招的人，这时候你谢老板，你们要用这个钱来说事儿。
对，不然的话，其他部门那就天天的吃饭睡觉打豆豆了。
对，
那不就飞书就变成受气包了？
个人觉得啊，我不知道说我对裁员后的飞书是一个什么看法，但我比较担心啊，我比较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说他人裁了之后，其实主要是人气儿，就是他的这个叫那叫什么？
心气儿没了。
对，心气儿没了，
士气不足了。
他对内也搞不好，对外也搞不好，这事儿其实才最麻烦的。
我担心一点是什么呢？
嗯，
因为他整个抖音集团的风格是刚才说的 challenge，
对、
嗯，
互相跪舔，
嗯，
这件事儿是改变不了的，对吧？
对。
所以他心气儿没了，一定会在没在外边。
嗯，
就是做市场的心气没了，但是内部跪舔还得舔，你不舔就更被踩了。
对，
这事儿就麻烦了，
就是
又恶性循环了。
那除非我说的，就你说的这个分离，就不是软分离，是硬分离
啊，就是硬分离。我讲就是硬分离，就是两个独立团队，
就整个你这个所有的基础设施，你正的代码都分开了，
代码可以是基于同一份，然后走分
开。你说那样干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就是硬分吧，明白吧？就以后就是两个东西了。
对，就 fork 出来，从某个时间点 fork 出来一个版本，这个内部中我慢慢改去，那个给公众中啊。
就你这么想吧，如果这东西它做的越来越复杂，你把两个二合一，一个是给就两边都算定制的话，其实这个东西一定会越来越慢。
嗯，
这个是这样啊，我们其实也这么做过。它的实践是说，首先代码上分成两套了，分叉了。
嗯。
其次呢，两边的产品经理其实他们会定期对的， 会借鉴对方的新功能好功能、
嗯、
在这边重新迁移过来，但是代码仍然是独立的啊，它不会说这个代码就哪天又合回去了、
嗯、
所以这两边不会跑得特别远，就是好东西还会对方也会有
会互相借鉴，
互相借鉴和交流，对吧？
对，会有交流、
嗯、
但是呢从团队到老板的考核方式完全截然不同。
嗯，
那赚钱的就是赚钱、
嗯、
服务的就是服务。
对，
咱们各自干好自己的事儿。
嗯，然后我还担心一个问题是说，咱们刚才一直在讲说飞书是个奥运曼的东西，对吧？所有东西都几乎都是自己开发的。
嗯，
那如果这事儿它改不了的话，我觉得未来它可能也是没有一个明显的未来的。
这个事儿它改不了，它就进不了第一梯队的那个大型企业集团的那个梯队。
对呀、啊，
嗯，
那个刚才说了嘛，就是那一批客户都已经有很多东西了，它不开放它进不去，它就跟个球一样。我以前好像比喻过这个事儿，就是人家是一个玩俄罗斯方块的，新增一个系统都是戳进去，对吧？
对，
戳实了，啪一削，飞书来了一个球形的，你挪不进去，在上面弹来弹去，
是个刺猬，
它不是刺猬，它是圆的，为什么呢？它很它自己很完整，
嗯，
但是它和别的现有的东西它是嵌入不进去的，
就是没法融合嘛。
你是刺猬，还有刺儿能插进去了。
嗯，
对，所以你看咱们的体验不就是吗？就是飞书特别适合什么人呢？就是第一个想法很多，
嗯，
第二个手里啥都没有的创业者，
嗯，
我想法很多，一打开飞书，哟，这些东西都帮我实现了，太好了。但是然后我从第一个人开始招，这会儿没问题，
嗯、
我反正我啥也没有，我就用你，
对，
啊，叫飞书原生企业，
哎，
剩下的都不行，
对你没法签呢，很多东西也没法整合，
对。
嗯，
所以这个事儿在我看来，我比较担心的是两个问题。他一个，他的心气儿还有没有？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想法，说把飞书继续做大，对吧？而且是在有这个字节，也许我认为那算是个拖后腿的事儿。
嗯，
因为其实钉钉也就也是给阿里去做服务的，对吧？
对，
嗯。
但是你没太听说说好像阿里的人吐槽钉钉，是吧？好像没有过。
也不是没有、
嗯、
但是这可能是文化的问题。
但你但那你想，我觉得大公司这个 PUA 文化不会少的。你做的不好，我替你肯定会跑到内部论坛去骂的。
嗯。
当然说这个可能说重点不一样，比如说可能钉钉那就那你骂就骂呗。对吧，我给你排了序呢。对吧，我现在人手不够我就做不了。要不你就出钱。
嗯。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但可能字节这边就属于说能不能招人解决问题，能那你就赶紧去招人。但未来可能这个话就不能这么讲了，你硬要评估你的投入产出比了，对吧？就刚才你说的录音转四分钟，在我看来其实就应该是这个问题，就是它的投入已经有上限了。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说几乎所有的公司，就是或者说做这种怎么说，做这个企业服务类的吧，就 SaaS 类的应该都是要开放，对吧？即使你不开放你也有，
因为你不可能把所有事都做好。
对。那这种情况下，那你说我的东西就 all in one， 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自费了两币，
而且我也怕作为用户来讲，我也怕 all in bomb， 他挂了我所有东西可都没了。
所以我就说嘛，我说这个世界上不会没有企业微信嘛，但是可以没有飞书嘛。当然了，说我用的比较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确实是比较担心这些企业微信之类的。天天折腾，因为我那天听一个我们开 TGO 那个会的时候，有人就吐槽企业微信，
嗯、
也当然说他们可能是拿了腾讯的钱，好像想跟那个在最好的时候是想跟腾讯做一些协作的事儿，当时好像跟企业微信的人合作比较多，但最后呢也没做下去，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想法天天变，
嗯，
今天他希望你去给他找客户，明天就希望你把客户转给我，我自己去做直销。那人家说算了，那我就不跟你玩了嘛。
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例子也能看到，这个刚才说的四个象限里边，你这个脚踩对了一半有多么重要，怎么做都不会死。
是。
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因为供应商我倒没特别觉得，但是我对飞书确实是除了我跟你们在用飞书，我其他地方都不用。之前跟字节还合作的时候还用过一下，后来没有合作了也不用了。
嗯，
但是这个在网上跟钉钉是一样的，
对，
我现在不用钉钉。
那天跟阿里开会，我很不好意思，先装了一下钉钉，
现装是吧？
对，因为我那个电脑重做了嘛，然后就上面就没有钉钉了，很久没有打开了。我只有跟阿里人联系的时候打开钉钉。
所以现在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字节的所谓算是他的同行都不会用飞书，对吧？
嗯，
当然可能也不会用企业微信，也不会用钉钉。
对，这是另外一个，这个要展开有点大，我觉得这可以放在后面说。就是这个所谓生产力工具这件事情，在国内就是再说大点，就是所谓的 SaaS 啊 ，To B 市场在国内，啊，它也有它自己的问题吧。这个二位可能就更清楚了。但是这个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可就大了。咱今天不就想只聊聊飞书裁员背后的这些怎么讲呢？原因也好，弯弯绕也好，咱可能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些信息嘛，对吧？
那咱稍微算一下啊，
嗯，
就算他有100万的人效，
嗯，
他才能让自己的员工能活得下去。100万乘以4000人就40亿，
嗯，
底座差不多5-6亿美金了，
嗯，对，
5-6亿美金的话，就相当于 WPS 那个收入了，
差不多，就是他做到 WPS 可能才将将好好能打平，
啊、
这还是。
对
吧？
对，
你还不是说你能够有利润
赚钱？
你别的你还没算成本，你其实很多成本你没有打进去，而且现在它是个黑盒嘛，我也不知道它的销售成本、服务器成本、运营成本到底是怎么一个比例，咱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只能从外面看一个大面儿，其实我们只知道它的收入和人数，别都不知道。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刚才说那话就有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看，其实像美国，其实这种 IM 类公司很多都是独立公司，
嗯、对
对吧？都是从小做起来的，比如说 Slack，
嗯，
至少人家是创业的，对吧？
嗯。
但国内的话，这三家都是由大公司来去孵化出来的，
嗯，
这个就也就很麻烦，就是一旦孵化的话，你可能就会有各种原因，包括钉钉当年也是说是跟阿里刻意隔离了，才把这东西做起来的。
关键是国内你小创业团队做不了啊，有规定的，即时通讯工具是要单独审批的。
应该不是吧？当
有
这个事儿，你不你知道超前的故事吗？
嗯，不知道。
那个超前当年的创业项目就是做 IM，
那不是当年吗？
做钱，对啊，当时钉钉一出，他就把这个公司卖了。
哦、这事儿我跟你讲啊，这个朱峰说的是对的。我们当年搞过一个东西叫 Line，
嗯
啊。你们知道吗？这个玩意儿，
韩国那个吗？
对，这个玩意儿是个韩国公司在日本的分公司开发的，
嗯，
所以他也闹不清楚是个韩国还是日本的东西。
对，
啊，当年他出来的比微信要早一点，
嗯，
啊，我们当时呢试图把它引入中国，并且都谈妥了，
嗯，
这个机房也找好了，
嗯，
那波如果起来就没微信什么事儿了，有可能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当时就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监管部门公安找上门来了，说你要给我加一功能。
嗯，
这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我要能查聊天记录。
嗯，
谈了半天，就是因为我说这是人国外企业，对吧？
嗯，
这事儿可能比较难。然后这个我们的监管部门还是比较好商量的。他说你这个检测到维吾尔语，你就给我报警。
嗯，
别的事儿无所谓。我要能查那个阿拉伯语还是维吾尔语啊，查这个内容。
嗯，他可能出于反恐的考虑。
对，
就是反恐。
嗯，
因为当时他们发现 LINE 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恐怖分子啊，就是境外的那些组织，
嗯，
用这个通信
啊，
沟通嘛，
用这个跟国内聊。后来呢，一通沟通，就是人就不干，就是开发商啊，说我没有义务配合你这种审查的事儿。
嗯，
然后那。谈来谈去谈崩了，人家就直接把域名就抢了。
嗯，
啊，这个事儿就没了。
啊，就是是有法规，即时通讯工具是有法规的。
哎，否则当年还能搞一搞，当然肯定也搞不过微信啊，
也没用，
毕竟是个海外的。
你还知道那个被微软搜那个 Skype 吗？
嗯
嗯
，Skype 当年跟 Tom 合作有一个中国专版，
对，
最后也没有了。我当年还用过一段 Skype， 那当时是
0.9版本
的时候，
对，那
很
早
很早的时候，
嗯，
对，刚出语音能够聊天的时候。
现在整合了到 Teams 里边，好像在国内也没有正式运营。
对，这里
可能也是各种合规问题吧。
对， 对，是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只能让大公司干，但是大公司呢自己也就是胡干，仗着这个，这不又说回来我们节目里经常聊的这个问题嘛，
仗着有钱，
就是牌照垄断吧，其实就是牌照垄断，
嗯、
对吧？就干这些事儿。你说高德地图一个软件里，他都能做个 IM，
是吗？
啊，
我都没
是
啊，
还有群聊呢、
哦、啊，还有群聊呢，对，他都能干，
就是为了提高 DAU， 对吧？无所不用其极
啊。那你说别的创业公司为什么他干不了？你们猜是为什么？对吧？
嗯，好吧，这种事儿，
我们本来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能越来越开放，
嗯、
是吧？
嗯。现在就变成了这事儿，这些活儿就只能大公司干了，然后大公司又胡干。
咱们没太开放，但是美国那边先改革了，往这头改了，
又要合并，又要合并，
对，还是合并。
你少说两句，
这个快成你的梗了吧？那我们推动这三家合并吧，是吧？
哎呀，行吧，就是三家合并，可能咱就更惨了。天哪，嗯，
那更加是爹味儿了，
对
吧？
爹死
你！
你
没有，你没有选择。
对，行吧，那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飞书。大家，我相信我们的听友里也有很多飞书的员工啊，啊，你也可以匿名的或者不匿名的给大家在评论区里补充补充关于你们这次裁员的消息，对吧？最近我们还收到很多被毕业的同学的简历。啊，对不起，我也顾不起哈，80万我确实也出不起，对不起大家了。对对对
对对，我们聊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啊，
嗯、
你大家轻点喷，
哎、
你们就当没看见，哎，
也有可能是我们掌握的跟你掌握的不一样，但是哪边对呢？我现在也不好说，大家就我们姑且说之，大家姑且听之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说谢心背书啊，签了字儿，说对，就是这件事儿，没有是吧？那咱只能是通过一些外部的东西或者一些匿名人士的反馈，我们来给大家做出这样一个结论，也仅仅如此，好吧？嗯，
对，反正我们还是希望飞书好吧？
那当然了，还是得交钱。
希望他有心气儿做一个好的产品。
对对对
对
对，对就是、
提高这个领域里边的竞争平均值。
对，没错。
对，国内干掉 WPS， 国外干掉微软。
好好、嗯、良好的
这目标太高了，
嗯，
加油，
行，那我们这期科技乱炖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好嘞，
再见，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